那就来继续查考民数记。上一次宋牧师给我们带领我们学习了民数记第十三章，今天呢我们就学习民数记第十四章。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第十三章这个最后的部分，那个十二名探子去迦南地，去探情况，然后他们回来汇报，我们看他们是怎么汇报。请哪位弟兄姐妹读一下这一章这里的经文，十三章的26到33节。
来，我来读吧。
谢谢马华弟兄。
这十三章的26节，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滨边并约旦河边。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大蟒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感谢神的话语。
谢谢茂华弟兄。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十二个探子来回报情况，对吧？首先呢，他是告诉大家我们到了，告诉摩西，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然后这个地呢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然后这就是那地的果子。这个呢就是以色列旅游局的标志，所以你看这个果子有多大，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抬，果子不仅大，而且这一串非常，果实也大，这整个一串也很巨大，所以这就是他们抬回来的，现在是以色列旅游局的标志。所以他给大家看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也坚固宽大，而且在那里呢我们看见了亚纳族的人，这个亚纳族人呢在他们看来就是怎么样啊？就是身量高大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讲的还是比较客观，比较的讲事实，对吧？先是讲到这个承认是牛奶和蜜的地方，是一个好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然后还有些巨人在那里。他们说了这些，但是同去的迦勒呢，他就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是那些和他同去的人却怎么说呢？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于是大家看到就开始有人越说越那个了，探子中再论到所窥探之地，这里就讲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所报的这个，就是现在是这个越说这个情况就越险恶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到了这个第十三节的开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大家有没有以前做过，我就想起以前做过一个游戏，对吧？一排十来个人，从第一个人开始向下一个人传一句话，结果传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那句话是不是原来那句话了？不是了，对不对？就不是了。然后而且你看这个这些会众刚才说的这个是他们就像蚱蜢了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在这个以色列，这个说男人就已经有60万了，对吧？在这一两百万人当中，把这个坏消息传开，你传我传，我想到最后已经不知道渲染成什么样子了。所以你看当时这个情景，就是大家都开始躁动起来了，大声的喧哗，然后是哭嚎，上百万的人在那里哭嚎，还是夜间。所以你想想，如果是周围的人都在哭，周围的人都在大声的议论，在那里紧张，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众人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以色列人越说越害怕，然后就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还说巴不得要么死在旷野，要么死在埃及。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然后他们竟然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大家想想那一夜啊，这上百万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哭嚎，在那里喧嚷，大家开始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个时候还提出来要回埃及去，还要自己立一个首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对神信不过。
对啊，他信不过神，对不对？他们你看要背叛神，他们不要神所立的这个首领摩西，他们要自己立个首领，对吧？然后再带他们回埃及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他们难道不相信神的存在吗？神不是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吗？因为就是听说内地的人身量高大，的确是我们知道到了大卫的时代还有巨人哥利亚，对吧？就是以前的确是有伟人，但是后来伟人还在吗？但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把这一个渲染的极其的严重，就好像要被他们，要被这些 吞吃了，自己就像蚱蜢蚱蜢一样，别人脚一踩就死了，所以他们吓死了，吓坏了。所以我们想想当夜这个情况，这些会众聚集在摩西亚伦面前啊，群情激愤，个个要求要回去埃及。再请哪位弟兄姐妹读一段，读一下这一个五到十节。
我来。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砸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好的，谢谢妍姐。啊，妍姐把这个气势读出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象到这个画面，对吧？上百万的以色列人聚集在那里，摩西亚伦呢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摩西亚伦一个是大祭司，一个是他们的领袖，现在却是怎么样啊，谦卑的俯伏在众人面前。摩西亚伦为何要俯伏在众人面前呢？请谁说一下。
其实是不是觉得这些众百姓这样得罪神，神就要他就感觉到要发怒了，所以他就不服，他并不是说怕这些人，他是觉得神要发怒了。
对，谢谢小美姐妹。所以摩西亚伦他不是说怕这些人，对吧？但是他们一想到刚才以色列人说了什么样的话，他说的是我们要重新立一个首领，要回埃及去，对吧？这一个是公然的背叛神，现在要背叛神离开神，所以他们因为想到神的震怒，想到这个以色列众人他们如此的糊涂，所以他们匍匐在众人面前。第一是他们知道神的愤怒即将来临，神的审判，对吧？同时这里也看到他们显示出他们那个谦卑的那个样子，他希望通过他们这个谦卑能够让以色列人能够稍微的安静下来，能够不要那样的群情激愤，他希望通过这一个他们非常谦卑的这个样子，然后不出声，完全的匍匐在他们众人面前，能够让他们怎么样安静下来，希望他们不要这么躁动。这个是这两个领袖的情形。然后我们就看到窥探地的人当中，
孙岩，
哎，
孙岩，我这有点不明白，我想问一下。
好，
你说摩西亚伦，俯伏在众人面前，他是在众人面前向耶和华俯伏，还是向众人俯伏？ 他就是俯伏在地，这里他就是全部的以色列会众围住他们，对吧？他们两个口，
但是他俯伏在众人面前的这个目的是为以色列这些民众的罪向在众人面前向耶和华俯伏，还是向众人俯伏？我就是搞不明白。
经理这个地方呢是从客观上看，他是在那个他是在全会众面前，他俯伏在全会众面前，他们俯伏的前面是人，是以色列人，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我们不要把只要俯伏就是敬拜混在一起，他们当时这样做呢跟敬拜没有关系啊，他是在高度的紧张中，用一个最这个降卑，最这个，因为也包刚才孙元说的很好，就是他们知道性质的严重，知道马上有大灾祸临到，他们在这种高度紧张中呢，以这样一个姿势来平息众怒，并且呢也为着众人也有一个降卑自己来代表众人啊，做这样一个动作，就是代表他承受罪，这个众人的罪，他愿意。你记得在罗马书里边，保罗也说过，我若是为着我的这个骨肉这个同胞，我哪怕与神隔绝我也愿意，那就是俯伏的意思。俯伏不代表敬拜，俯伏在这里表达他们当时就只有这样一个动作，能够让面前的这个激动的人群稍微的能够安静下来啊。
谢谢你好像求他们安静下来，这个意思是吧？
对，
谢，
是一个平息这个躁这个骚乱的一个这个表达。
好，谢，
孙源还交给你。
谢谢，对，就是后罗西亚伦作为他们的领袖，对吧？却匍匐在他们面前，他希望这样做，就像刚才严英姐讲，是这个多重的含义啊，他要想这个民众安静下来，因为他们，你想自己的领袖这样的完全的谦卑的匍匐在众人面，众人应该是要惊讶的吧？应该要感觉他们应该是吃一惊，对吧？然后有所收敛，然后有所思考。我想他们有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呢，也想到神的这个震怒就要发生，可以想象得到会引起神如何的愤怒。那么这个时候呢，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他们两个呢是看见如此的情形，就怎么样啊，撕裂衣服。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撕裂衣服，把灰撒在头上，这些都是表示心情极其的悲痛。他们呢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他们可以说向以色列全会众大声的疾呼，对吧？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然后他一再的提到，你看了耶和华，这里说了三次，对吧？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将把那地赐给我们。因为神原来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是如何跟他们说的，我要派使者，对吧，在你们前面把这些人赶出来，将你们领进那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其实他们两个记得神的应许，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所以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你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前面说的是他们要吞噬我们，对吧？但是加勒和约书亚说的是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因为他们看到神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而那些人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只要有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就不要怕他们。看看当时这个情景，对吧？周围的以色列人群情激愤，可能还像我们现在示威游行的群众一样振臂高呼，对吧？回埃及去，回埃及去。那么摩西亚伦呢，是匍匐在众人的面前，然后约书亚和加勒撕裂衣服为神做见证。但是有没有起到作用的？他们四个人全会众却怎么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你想这么多会众面对他们两个，他要拿石头打死他们。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出现了，神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制止了他们，否则的话这个事情就要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像是一个军队的哗变之夜，对吧？他们是被称为神的军队，现在这些人一起起来背叛神，是一个叛变，是一个哗变之夜。想想这个情形，就是因为这十个探子报了恶信，这个恶信一传十，十传百，这越传越离谱，越说越害怕，结果令到以色列人要回埃及去，要背叛神，离开神。所以我们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呢？他们为什么不相信神的存在呢？他是不相信神的存在吗？我们知道神的云柱火柱是不是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引领他们？为什么他们面对这个环境的困难会不相信神呢？我们大家都把这个记在脑里面，等一下我们来一起的来讨论一下。再请一位弟兄姐妹读一下这一页的经文，十一节到二十五节。
我来吧。
谢谢小敏。
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彩云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你知道多少？
就这一页。
我是看我的那个，
不到到二十五节，
二十五哦，好的。如果你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想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直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恩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可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着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回转，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谢谢小敏。这里是神对耶和华，而是神对摩西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其实是如此的悖逆，背叛神，但是神有没有立刻面对他们发怒啊？其实你看神没有，神先跟摩西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所以你看神对他们的这个愤怒，首先你看不称他们为自己的百姓，是吧？这百姓说他们藐视神，而且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么多的这一切的神迹，他们却还不信他。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好比他们强盛，比他们强盛。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第几次跟摩西这样讲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神跟摩西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在出埃及记32:9-10里面。
好的，谢谢王英姐妹。我们看一看那个出埃及记32。
嗯，金牛犊那件事。
对，就是亚伦他们造了金牛犊之后，对吧？神对摩西第一次这样说，要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我们看到神。真是以色列人的背叛令神厌弃他们，神想要用原来跟他们说过的，如果他们背叛神背逆神，就怎么样，会有瘟疫，要用瘟疫来击杀他们。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摩西又是怎么回答的，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因为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对吧？所以埃及人一直 关注这个事。埃及人他要将这个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迦南地的居民呢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的，因为他们都知道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上面，你面对面的被人看见，你日间有云柱引领他们，夜间有火柱引领他们。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么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呢才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摩西求神大显能力，照他之前所说过的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句话出现在哪个经文里面？人原来在什么地方有说过这段话？
是三十四章的，好像在耶和华的做宣告的时候，宣告耶和华的名的三十四章的第五、第六节、第七节。
那我还得用你要说书卷名。
就出埃及记的。
对。
出埃及记的第三十四章第五、第六、第七节。
谢谢浪花弟兄，是在这个三十四章，对吧？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这里摩西用神自己的话来向神求，所以他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到，到摩西他的回答有什么样的特点？摩西有没有说一听到神说要让他的后裔，让你的后裔，让他自己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他没有因为这个而高兴，对吧？愿意这样做，他们是站在神的角度，站在神的地位上来看这个事情。所以呢，摩西真的是做出了像我们说的主耶稣在神和人之间的这个中保的工作。我们看到摩西跟神的代祷代求是，首先是根据这是神的拣选，对吧？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是神自己施展大能将这个百姓从埃及领上来。而且我们看到摩西的回答是顾念神的圣名，不能让神的圣名受辱，不能让外邦人说因为神是没有能力，对吧？把这个以色列人领进他所向他们起誓的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虽然那样的外邦人这么说完全逻辑上不通，但是他们就有可能这样说，对吧？不能让神的圣名受辱。然后摩西还用神自己的话向神求神显能力，对吧？照你自己的话来施慈爱，因为以色列人其实是 罪孽深重，如此的背叛神，真的是不可赦免的。但是因为你的大慈爱，你愿意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就像你从埃及到现在常赦免他们一样。我们都知道在出埃及的一路上，好多次都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是如何的悖逆，对吧？从刚才说的造金牛犊，还有其他那些发怨言违背神的事情有很多件，但是神还是都赦免他，照着他的慈爱。所以摩西呢，他是从这几个方面来向神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回应是怎么样，神对他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所以神因为摩西所说的话真的是摸着神的心意，让神甘愿听人的话，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所以就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就神指着他自己来启示，遍地要被神的荣耀充满。不管以色列人如何的悖逆，神的计划一定会实现。所以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这个十次是指很多次。当然我们也可以列举一下以色列人背叛神试探神都有哪些，大家可以说说看。
首先是造金牛犊那一次，
造金牛犊，妈妈弟兄还有没有其他的？
那个是最严重的一次，那一次和这一次这两次都是在整个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中特别突出的，其他的很多了。他们
也没水喝了，没食物吃了。
对，玛拿的事件，还有那个鹌鹑。
在刚刚十一章的时候，对吧？
整天
饱。对，那些闲杂人的怨言，然后又抱怨没有肉吃，又抱怨没有水喝。那么这一次就是在这个家
给他们赐下那个玛拿的时候，他们神说。星期六就没得捡了，他们还要跑出去看一看。
又捡，对，就是
然后到处去找鹌鹑，每个人拿了多少？20个是什么？数量词。
哦，那个就是说有
赫梅尔，
你们上次查经时说起来了有多少肉？
11章12章。
然后对啊，那个第一次给玛纳的时候叫他们怎么样啊，就只拿多少，对吧？拿多了会
不要留到，
对，但是他们还是要拿多，然后要留到第二天，结果就他停了。
关键是安息日不要捡，那个他们要去看一看，神道呢安息日就没有了，所以星期五那天要这个多捡出来。
多捡出一倍来
、结果星期五多捡的呢就不会生虫啊。
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你看虽然神在埃及和旷野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对吧？木头一扔，这个苦水变甜水啊，然后赐下玛纳，赐下鹌鹑，结果他们都是 一次又一次的贪婪，不信神的话，还有刚才说这个见金牛犊，造金牛犊，然后现在要背叛神，要回埃及，所以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神就是特别的表扬了迦勒，迦勒另有一个心志，他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心志，他的心志就是要专一的跟从神，他不看环境，不看困难，不看面对的城墙有多坚固，这敌人有多高大威猛，他专一跟从神，他就是相信神，所以神就要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所以我们知道四十年以后迦勒年纪老迈了，但是你看他还是靠着神把这些亚纳族的伟人，身材高大的这些伟人，把他赶出了希伯伦，对吧？他的后裔也得了那地为业。刚才有谁有问题吗？
没有。哦，我是就想说，这些人就是这样的，好像那就是一阵那个，就好像又行了，一阵又不行了，就是你看过红海的时候过来了呀，他就高歌似的哈，那么那个，然后到那个没有吃的了，又没有水了，说马上又质疑，就这样翻过来掉过去。其实这不是信心，这不是信心，这是看着那个跟着那个环境或者是什么的啊，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这不是真正的信，我觉得。
对，而且是他们是那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他才说哦，相信神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在神说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们没有，
总是怀疑，
是的，不想，其实是不相信神的话，
其实还是不信，
还是不相信。
我觉得吧，他们都觉得。耶和华带我们出来是理所当然的，不是我求你们，不是我求你带我们出来的，是你打摩西来劝我们带我们出来的。他不会想到这个是耶和华神是为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说实现这个应许，带他的后裔出来，他们觉得是你愿意的，理所当，所以没有吃没有喝一直闹，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是你愿意带我们出来的，不是我们要出来的，所以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就这样子。哦，我觉得他们心里上没有感恩的心。
对，杰尼说的，他们没有感恩的心，这个说的特别特别的恰当啊。那个他们至于他们说是你带我们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要出来的，倒不能完全这么理解，因为当时他们被埃及人已经逼迫到一个全族可能要灭掉的程度，那个男孩子都不让留，而且让他们做那么重的苦工，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压迫他们，限制他们的发展，甚至是要把他们都灭绝在那里，这个他们是感觉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当耶和华来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整个的以色列人都是同心合意，要跟着这个耶和华，要跟着摩西，要离开埃及，然后出来以后呢，他们会那么那么的喜悦，对吧？所以在当时这个情况下他们是明白的，但是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人很难在恩典里边呢就真的是能够长期的能够认识所蒙的恩，等他一好了， 他就忘了，你知道吗？你现在咱们就说中国这事儿啊，做比喻，很多人对三年困难时期都完全都没概念，甚至否认，对吧？那是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比较悲惨的一段时间。我就举出一个例子哈，就说明呢，人其实这个不但记不住你生命中的这种曾经有过的灾难，也常常记不住你蒙的恩典。那么所以呢，你看他们在路上哈，有一件小事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在出埃及的路上呢，觉得天天吃这个玛纳这个东西太没意思了，他们就开始回忆埃及的幸福生活了。哇，那个时候不花钱就有肉吃，坐在肉锅旁，然后有什么呢？都是有滋味的韭菜、葱蒜，好像他们原来在埃及过着幸福的生活，反而耶和华把他们拉出来，让他们在旷野要死在旷野，他就完全颠倒黑白了，对吧？那为什么他们的记忆和他们经历过的这个事实有一个全然相反的一个情况呢？这就是人生命中的一个本质的问题。我们
好了伤疤忘了痛。
对了，好了伤疤忘了痛。然后呢，对恩典的恩典里第一天，哎呀，好甜蜜，唱歌赞美啊。过了几天就忘了，然后就开始抱怨啊，甚至这个恩典不如以前的患难，不如以前的苦难。你看就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这里边呢，揭示出的是人的本性啊。所以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我们是从这个出埃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我们也不要忘掉这一路过程中他们以色列人这个他们的表现，他们的犯罪，也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成为我们生命中去认识人、认识神的一个重要的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好，孙岩，把时间交给你。
啊，谢谢谢谢妍姐，谢谢大家的补充。的确是这样，就是人很容易好像忘记这个苦难，对吧？好像呢，还是对以前那一点点美好的东西记得，然后又把它夸大其词。就好像他们原来真的是在埃及过得多好的生活，感觉像是天天吃火锅。
就跟事实有极大的出入，他们都不感觉。
就是明明现在是这个自由的生活，不用做苦工，对吧？不被别人鞭打，但他们却去怀念以前做奴隶的日子。所以你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性，人的罪性。
所以我今天补充一点，就是说人最可怕就是否认着神的救赎。你看过红海时，那个神行了那么大神迹，后面就降马拿下来，他们不单单没有感恩，而且倒回来抱怨，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对神的救赎没有从心里面深深的感激，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他们没有，就像刚才哪位姊妹讲，他们没有感激的之心，就是心里面没有对神的救赎就是很低看的，这是最可怕的一个这个心理。我觉得
没有感恩的心。所以这就加勒这里得到神特别的表扬，对吧？因为他是专一的跟从神，专一的仰望神，所以神就会把他带领他进去他所去过那个地方，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我们也可以想想在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信心的伟人榜，以诺 与神同行三百年，是吧？然后挪亚在那个还那个在一个就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下过雨的日子，神却要他造一条船，而且应该造了有一百多年，但挪亚确实相信神的话。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对吧？这些都是对神有着极大的信心的。所以神到后面就对摩西说，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他们要往回走，不能继续往前了。这是神对摩西说，然后摩西为百姓代求，所以这是神的回应。我们再看下面，请哪位弟兄姐妹读一下这一段26到35节。
我来吧。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你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着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
好的，谢谢唐明姐妹。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对摩西亚伦宣告他对以色列会众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是神对摩西亚伦直接对他们这个领导的团队说话，对亚伦在前面和摩西一起啊俯伏在以色列会众面前的担当，对他是一种褒奖。可以说这里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很多地方是直接对摩西亚伦一起说话，这里特别的提到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刚才说这百姓，现在你看这恶会众，神对他们的厌恶，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所以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对吧？我们做的好的做的不好的他都知道，我们发的怨言说的赞美说的祷告神都听见，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所发的怨言神一样都听见了。所以这是神宣判摩西和亚伦要告诉他们说，这些向我发怨言的人，我就要照你们到达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不是，大家想想前面是怎么说的，巴不得，对吧？巴不得 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
那正好要死了，
对不对？你们不是这么说的吗？好，神都听见了，所以神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我们知道民数记一开头是怎么样，
那是要数点人数，
数点
从20岁以外。
对的，本来数点人数是为什么目的？
会去打仗，或者是是神本来就是想祝福他们的，其实结果这些人因为自己的这些恶行。
对呀、啊，本来他们是已经20岁了，然后被神数点，被神纪念，对吧？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但是现在呢，反而是因为你这个数点，你发怨言，所以你们一样被记到了，对吧？你们不得，必不得进我岂是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你们既然不愿意去嘛，对吧？你们就不去，你们就死在这旷野。所以只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你们说的吗？就是你们说的所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会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他们可以去到你们所厌弃的那地。再一次，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所以他们的儿女因为他们的淫行要受这样的罪，要在旷野漂流40年。为什么是40年？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在圣经里面还有哪些事实？大家说说看。
耶稣受试探，
主
领先
受洗之后在旷野受试探，对吧？40天。还有没有其他的？
摩西在旷野的事情。
摩西牧羊40年。
啊，
还有谁说？
耶稣复活之后与门徒同在的40天。
好，谢谢秋全，是一直到快到五旬节。我还记得以前严英姐讲那个，在主耶稣救了那个瘫了38年的瘫子，对吧？
对，就是就有这个预表在里边，因为这个这里面说40年是一个约束哈、啊，是一个取个整，那事实上这是他们出埃及以后的第二年。所以呢，后面是38年，但是40在圣经里边这个数字是有意义的，不光40，还包括4，这个都跟人有关系。
好的，谢谢英姐，你可以说说4和40有什么吗？
这个。圣经里我们知道有些数字它有些启示性的意义啊，比如1代表神啊，2代表见证，必须两个人的见证，对吧？3呢是三位一体的神，4 是在圣经里面都指向人，四、四十、四百啊，都有这样的意义啊。他们要到这个神要他们以后跟亚伯拉罕说嘛，以后要回到这地，是第四要到第四代啊，那么也是这个四百年以后，都事实上不是这个准确的数字，但是这里边呢都有这样一个意义。你要单从四这个我们就不说后面的十倍、百倍哈，四十、四百，单说这个四，其实里边有极大的恩典。为什么用四代表人呢？因为神是三啊，加一个一，加上人就是四，所以四它里边有一个特别美的含义，叫做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所以四这里边有极大的恩典。
好的，谢谢妍姐。所以呢，现在他们本来你看从前面一直走到这个加底色巴尼亚，其实只走了十一天，他们就已经来到迦南地的边界了。现在他们却要怎么样？要在旷野漂流，另外这个三十八年都要在旷野漂流。所以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在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中，对于一切悖逆神的，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我们记得当时被数点的人数多不多啊？每一个支派平均一共是数点了多少？603,550人。这些是20岁以外被数点的可以打仗的人数。你看这么多的人都要死在旷野。然后他们的儿女也因为他们的罪要在旷野漂流，要漂流38年，本来11天就可以到达的路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就是10个报恶性的探子立即遭瘟疫死亡。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性，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所以我们看到因着神的大慈爱，对吧，神赦免了他们的罪，但是这个惩罚，公义的惩罚还是不能免的。这些报恶性的人呢，立刻就遭瘟疫，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想一想，在民数记第13章，怎么样？是要每一个支派找一个人来窥探这个迦南地，每一个人都有名字记录下来。这些人原来都是各个支派里面怎么样啊？是比较好的、比较优秀的，还是
比较有头有脸的？
比较好。对吧，啊，比较拔尖的，对吧，可能又年轻又有能力的，结果他们 本来是很优秀的啊，被选上的，结果他们现在回来就是因为亚纳族人，因为坚固的城池，因为高大的敌人，他们来报恶行，结果却立刻被神惩罚，死在耶和华面前。想想我们圣经里面有说这一句，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些报恶信的人令到全会众都叛乱来背叛神。
我问一个问题啊。
啊，请说。
二十岁以外，就是二十一岁以上的，像神花怨言的都要啊、都要死，是不是只对男人做还是女人也一样呢？
都是男人，因为被拣选打仗的都是男人，所以没有计算女人和孩子在里面的。
那 OK， 好，谢谢。
上面说了你三十一节，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对吧？
我就看这一节以后，我就想妇人孩子进可以进去，就是耶稣，不是妇人孩子的，不就是二十一岁以上的妇人孩子都可以上进去，都不会。
妇人是不论年岁的。
不知道这样
子。
对，好的。
我给大家提个问题，三十三节，神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的淫行的罪。哎，他们这个罪是，我们说是报恶信，但神在这里呢说是淫行。思想一下，讨论一下，秀全、小敏还有茂华，
是淫行。
对呀、啊，三十三节。
不是说做那个，不是那个行淫那个意思，就是他们不信耶和华，背弃耶和华，
拜别的神，就是
心里拜偶像。
他们没有拜偶像啊，这个时候。
之前他们那边不是说他宁愿回埃及吗？宁愿回埃及就离弃神了，要回到那个旧我那边去。回到原先那个世界里，世界就远离神了，就违背神了，不抛弃神了，这种我觉得他们就是个淫行，
就像婚姻背叛一样的，背叛了神。
非常好，啊，
不信的恶。
对，大家呢要注意神怎么定性这件事，啊，神定性那几个人报的那个信是恶信。啊，这个恶字是神给他们定的性质。然后呢，这个当说这个淫行这个词的时候呢，是指着不是不单指那十个探子，还包括在那里哭闹的这些成年的这些百姓啊，这些男人，那么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因为他们跟神立约以后，相当于是婚约结婚，然后这个造了婚房，神与他们同住，这是一种类似于婚姻的关系。现在他们要离弃神，像茂华刚才说的，还有王云姐说的，都非常对。那么他们要这个离弃这个关系，他们要回到埃及去，这是为什么这一件事神这么恼怒。有的时候啊，我们对罪的感觉没有那么强，这件事若不是圣经这么记载，如果是放在另外一本书里啊，有派了几个探子出去，这些探子出了回来以后呢，有人说 OK 那个地方挺好的， 然后呢另外一部分人呢就说，但是很危险的，那里面的人太高大了，我们打不过呀。 OK， 当这个消息报给大家以后，如果没有一个至高的神在这里评判，那么我们想想人会怎么看，会觉得那十个这个说去不得的探子报的是恶信，似乎他们存着恶心，而且他们这个做法严重到一个程度，就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人太高大了，我们打不过，我们只能会败在他们手下，我们都会死在那里。当他们这样说，然后就他们得到的惩罚就是当时他们就死在这里了啊，被神啊这个击杀了。那么你觉得这件事，就是你凭着你的一个常识去看，你觉得有点过吗？这件事因为在圣经里这样写，我们这样去顺着圣经读，我们会这样看。换个环境，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么高。那么也就是说呢，是神把这个事情的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能看到，原来我们犯罪，我们没觉得是了不得的大罪，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抱了这样的信，全会众闹起来，这差点摩西亚伦压不住，摩西亚伦都俯伏下去了都压不住啊。他们先要拿石头打死加勒和约书亚，如果拿石头打死了加勒和约书亚，下一步一定打死摩西和亚伦，然后就完了啊。耶和华带他们从出埃及一直走到这一步，所有的一切的神的带领，神的作为，前功尽弃，是不是？人常常没有意识到，但神非常清楚，神要严肃的来处理这件事。大家看二十一节，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然后这句话呢，在二十八节又出现了一次：“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这两句话是全本圣经第一次神这样说，在以前没有过。神指着自己的永生来启示要处理这事啊。所以这里边呢有很多地方啊，真值得我们学一遍以后，我们要反复的自己去看。学圣经最好的方式就是今天晚上啊，这个孙元姐妹带领我们学完以后呢，明天再读，就是你连续读，好过你读过了又读，把这一章读一卷读完了，读到别的书卷去了，这一章你可能印象不深，查完了马上回来再读，再去好好的想，这里面值得我们想的地方太多了。你看那个摩西说，耶和他向耶和华求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富的慈爱，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对不对？大家想想，这确实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说过的话。问题是你注意到了没有？摩西都记住了。我们对神的话能不能都记住呢？或者认真的记住呢？或者非常用心的往心里去呢？这不值得我们学习吗？而且你看摩西，他在替百姓去求赦免，他怎么说呀？他说啊，耶和华，如果我们要引用神的话，我们肯定就引用到这儿就完了。啊，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OK， 后面肯定不引用了。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我的天哪，那不赦免不了了吗？对不对？我们要是引用某一节经文，我们就挑我们喜欢的引用，后面的必追讨他的罪。还要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我的天哪，你敢引用吗？你跟神求赦免，你把这话引用上去， 那神说好，我必追讨他的罪，那就比较麻烦了。可是摩西他把神的话完整的引用，显明他不怕把后面的引用呢，可能反而激怒了神，因为他知道神的公义，他知道神真的不轻易发怒。这也显明他对神的话的一个完完整整的接纳。然后他在把这样的话跟神去求的时候，求神照着大灾赦免的时候，神按照他自己的公义，然后并且照着摩西的，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却没有照着他自己说过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后后面一句是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其实什么呢？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句话在圣经里也是这个第一次如此出现。当神启示的时候，他启示的是遍地要被他的荣耀充满。这些话都好有意思啊！愿我们这个就是一起来学习哈，然后我们慢慢慢慢的不着急，就是在经文里走，深深的去品读啊，去思想，然后呢提出问题来，好。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刚才解释就是33节，他说你们的儿女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的淫行的罪。我这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种感觉，这些做儿女的这一代对他们好像挺不公平的嘛？他们去担当他们的父辈那样不顺服神他们行的罪。
好，弟兄姐妹讨论一下啊，我真的愿意我们像现在这样查经，大家觉得好不好啊？对不对？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讨论。王英姐妹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大家说说，首先你认为公平不公平？不要说这写的圣经这么说，那就不敢说不公平。你说你的感觉，提出你的问题。
觉得他逆神，当时在出埃及记当时34章，刚才袁熙姊妹也讲了，就是说他要追讨他三的罪，并不能以无罪的以有罪的无罪，他们必追讨他后代3到4代。所以这边也就是神所说的，因为你父辈是当是偏离神了，要远离神，你必当你的这个的必是追会。对你的后代会造成影响的。我们在这边我就联想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个比拉多要求释放那个耶稣的时候，那以色列人说要什么，要钉耶稣十字架，钉他的十字架，而且说拼命说了，反复说他们一把比拉多说你们的罪罪就是流血的罪归到你们嘛？那以色列人是怎么说？他说流血的罪归到他们子孙身上，所以
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对，没错。我就觉得听当时有听那个马太受难曲的时候，听到这个唱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反复的想，是以色列人，就是几千年下来，以色列反反复复被追杀，被赶到掳到各个地方去。包括二战中正死了这么多人，是不是因为他们祖先当时也是说了这句话，所以他们的罪也担，后代也担当他们的罪？我是联想到这边，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他有怜悯，但是他的事情公义的话，他也照样有审判。这是我的看法。
还有弟兄姐妹有什么分享吗？
我是觉得就是从罪的这个后果来说。如果父母成年人他们不信的话，他其实后代是有影响的。
他们这样不幸，就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后代都是看到的。那神让他们在这里在漂流40年，也是就是重建他们这个信心。他们的父母那个了，但是神才保留他们。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神的怜悯，就是神的怜悯，而是让他们在，而且是让他们树立真正的信心。实际上是要救整个这一个民族，是神不想把他们全灭了。应该从这个角度看，神是怜悯。
嗯 ，OK， 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分享没有？
亚当犯罪，不是我们所有人也都在承担他的罪吗？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只不过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所以说才会去寻求神的怜悯。
嗯，啊，谢谢修全弟兄补充哈，稍微有点不同，原罪和本罪性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神学哈，但是我就把这个分别说一下。虽然姐妹这个屏幕上哈，大家能看到啊，上面29节，大家看屏幕就能看见，说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对吧？这个就在屏幕上，大家能看到这一段话。大家想想当时的场景哈。是群情激愤啊，就这个哗变了，那个大闹起来啊，是一个完全压制不住的一种这个很糟糕的一个光景，有点整个就乱起来。我想问大家，当这样一种情况中，只是那些成年男人在闹吗？这些成年男人当然他们有这个照管他们家庭的责任，对吧？他们要死了，他们的儿女妻子也没法活，所以他们高度的恐惧紧张可以理解。但是大家一定知道，每当发生这样一个暴乱性的一个闹起来的这个时候，难道17、18岁、15、16岁的这些男孩就不闹吗？他们都安安静静的闭着嘴，看着他们20岁以上的一过20岁，他们就可以闹吗？大家想想那场景，一定不是。但是你看神的恩典在哪里呀？我只算20岁以上的人，成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任，他们的罪要被处理。20岁以下的神全然赦免，不记他们的罪。你能理解这一层吗？那么这话的意思是，我们看29节上面怎么写，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这句话翻过来读就是从20岁以下向我发怨言的我就不算了，能读出这个意思吧？这不是恩典吗？还有
是
漂流40年啊，一日一年顶一日啊，担当这个罪孽40年啊，这个好像是好可怜呐。可是你要明白，一定要从恩，你要不明白恩典，你就不明白这里边的神的意了。这40年是整个以色列历史中唯一的他们跟天上的神同住的40年，神每天都在他们中间，每天都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他们都看得见。这是以马内利的40年，他们后来找都找不上这样的日子了。后来他们忘了，可是神没有忘啊，神纪念以色列人和他刚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新婚蜜月的40年，对吧？在耶利米书， 应该是二章二节那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神深深的纪念这段日子，那句话我特别感动，所以我记下来了。对，没错，耶利米书第二章一节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然后我给大家读第二节，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我的天哪，这话真的是我一个人读的时候，那真的止不住的要哭啊，要流泪的。我们在这里是当成一个倒霉的事来看，可是神是这样纪念你们跟了我40年，在未曾耕种之地，在旷野，我们那段时间是婚姻的爱情。OK，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几面去看，你从这些似乎是咒诅的话里边看见深深的恩典，看见神不肯舍弃他的百姓，这一群要不得的百姓啊，动不动就要离弃他，动不动就要大闹，但是神要把他们建造起来，成为真正的耶和华的军队，这是神的作为，这也是神的恩典。好，就那个孙妍姐妹继续。
好的，谢谢妍姐。好，我们看最后这几节，请哪位弟兄姐妹读一下。
读吧。
好，谢谢。
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清晨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的，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并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伤感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亚人和住在那山顶上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俄玛。
好的，谢谢妈妈弟兄。所以摩西将神的这个审判告诉了以色列众人，对吧？这些话是哪些话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些，对吧？那些20岁以外的人不得进应许之地，他们必死在这个旷野，然后还要求他们从旷野往红海走回头，走回去，不能继续往前走，跟他们宣告神的审判和神的要求。那么以色列众人就甚悲哀，然后他们就想要，他们就清早就去山顶了，就跟摩西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我们现在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那么我就问一下大家，以色列人他到底悲哀什么？他们真的认识了他们的罪吗？
们悲哀是因为把耶和华惩罚他们。
谢谢小敏姐妹啊，他们悲哀因为你看那十个探子立刻遭瘟疫被神击打，对吧？举在人的面前，然后他们也要死在旷野，神还不让他们继续往前，所以他们非常的悲哀，所以他们就说他现在愿意了，愿意去神所应许的地方去了，之前不愿意，现在愿意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突然一个反转啊，想要将功折罪。但摩西对他们是怎么说呢？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是不能顺利的，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摩西告诉他们，他们必倒在刀下，因为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但是他们是善感上山顶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从背叛神，现在突然就说要去，但是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却都是怎么样啊？
都是违背耶和华神的命令。
对呀，都是在违背神的命令，对不对？其实都是在怎么样啊？都想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都是自己想说了算，好像他们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现在想去了就一定要去，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他们没有真的认识到他们的罪，对吧？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违背神。所以他们明白神向他们要的是什么吗？
信靠神父，跟你们唱的歌。
对呀、啊，谢谢小敏，对吧？神要他向他们要的是，他们要相信神，信靠神，要顺服神。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完完全全的相反，所以他们没有认识自己的罪，还是自己抓主意。结果他们就被亚玛利人和山上的迦南人击打，然后把他们杀退，一直杀到荷尔玛。那严英姐，这个荷尔玛是什么意思？我好像没查到这个意思。
是这样，这个词在圣经中很多，一直在这个旧约里边，希伯来文里边呢，它很有意思，是同一个词有两个相反的意思啊。荷尔玛呢，它是两个意思都在这一个词里边啊。那一个是庇护所，还有一个意思是完全毁灭，就是荷尔玛又是庇护所又是完全毁灭啊。这种情况其实中文里边也有，但是不是很多，可是在希伯来文里面非常多，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翻译的时候呢，是根据上下文来确定用它哪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一个这个完全毁灭的意思啊，杀到荷尔玛。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那个耶利米，我们刚才不是说耶利米书吗？那个耶利米的名字也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思。耶是耶和华神的一个缩写，那个利米是两个不同的翻译，一个是拆毁，一个是建造，所以耶利米的名字又是神拆毁，又是神建造。所以这个里边呢，如果能查到哈，你就能发现它是两个意思，又是庇护所， 啊，同时又是完全毁灭，就可以引起你有非常这个非常广阔的思考空间啊。好，
好的，谢谢严姐。所以我们从这一段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大家来一起讨论一下，就是说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反思。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人他动不动就说要回埃及去，埃及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埃及在神的眼中又是什么样的地方？可不可以请大家说一说？
在整本圣经里面，大家注意到了吧？埃及这个地名啊，整个旧约不断的出现。新约呢，到了这个彼得的书信里面还使用，就是他用埃及啊，如果我没记错，至少在启示录里边啊也提到埃及，对吧？所以出埃及在神眼里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当年借着神借着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其实整个一个神带领人的方向就是出埃及。所以这埃及呢，可以有给我们很多的这个联想啊。那今天我们归依在神的名下，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基督徒，那么我们也是要脱离这个世界。埃及就代表世界，但是如果当年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一路上有这么多的这个出他们的心灵走不出埃及啊，动不动就回埃及，那么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不是在学一个3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一个另外一个民族以色列人的他的古老的故事，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走的路啊。那么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在里边来思想，来让我们在里边得着这个益处。神的话也在今天向我们说出他的这个心意。你说我们今天怕不怕那个巨人啊，身量高大的，对吧？在你的世界里，在你的生活工作这个环境中，总有一些类似于亚纳族人的存在，对不对？就是你要具体的去用一种这个象征意义来看啊，这件事，那我们在里边可以得着的就很多。然后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处境中怎么样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啊？那我们在里边就可以去思想了。那天宋牧师讲到，都是这个加拿大 C9 那个 法律法案通过了，对吧？通过以后呢，讲道就会面对一些跟这个法案冲突的地方，怎么办？这不突然就冒出一个亚纳族人吗？对吧？啊，你是信得过神，还是你面前那个真实的亚纳族人呢？方方面面的啊。好，后面的话题大家有什么讨论的继续，或者就成为一个我们长期去思想的。好，马华弟兄请讲。
我有一个分享，就是实际上每个人从属灵的角度上，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 IGD， 就是他实际上是个老我。就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实际上那个老我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有的时候还会自然不自然的回去那个老我里面，因为觉得那个老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的还很舒服的在舒适圈里面，就是往往很难接受神的一些话语，如果是没有完全信靠神的话，虽然是好像经历过神，但是你还是不信的神。因为人的一生经历做我们基督徒的时候，好像觉得经过这个事，虽然你经历了神，但是你经历过每一次，是不是真正的来跟神有更进一步的关系，完全来信靠神的？这是我们需要从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来学习的。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老我觉得你回到，包括我们现在成为出国这么多年了，有的时候还往往还有很多新移民或者老移民还是回到原来那个影子里面回去，但是国内怎么舒服啊，怎么好啊，什么住的不用愁啊，各方面容易。那这边来加拿大以后就会有新的东西，是不是觉得是不是来了加拿大以后信主的有的生活还不如原先那个国内那样生活？就是说，就包括我们思维的行为都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往往出埃及的话，真的是只有真的信靠神以后，才从那个影子里面走出来。如果是没有真正的信靠神，即使经历过多少次的跟神，还有一些经历过神，但是还是在信心方面还是没有完全的信靠，没有完全的顺服。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长期要学的功课，我觉得是这样。谢谢。
嗯。非常好，
谢谢马华弟兄。的确是，对吧？埃及在神看来是以色列人在那里的为奴之地，在那里是没有自由、没有喜乐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却总想着要回去埃及，要享受这个世界之乐，所以就让我们也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明白神要带我们出埃及的心意？也像刚才茂华弟兄说的，对吧？有没有战胜那个老我？有没有努力的是去掉那个被奴役的？不管是被什么东西奴役，被金钱、被地位啊所奴役的这个状态。而是真正的去跟随神。
是的，是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好多时候就是在你顺境的时候，或者是你好像希望什么，然后神也给你了，那个时候你就好像就比较很高兴啊，好像我什么都相信这个神的这个慈爱啊，恩典啊，然后那时候就会是这种状态。然后呢，也要是实际上那可能是不一定是真正的信心。当你遇到不同的情况的时候，当你所希望的那些不存在了，你以为神是恩典的不存在的时候，
是不是还能再赞美他，还能再怀着那个不减的盼望，不会忘掉他的恩典，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通过这次学习，我是有这样的体会，我就觉得要再一次可以省察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对神。所以谢谢紫萱姐妹、燕兄姐还有弟兄姐妹的分享，我就觉得得着挺多的，感谢神。
嗯，好，谢谢弟兄姐妹分享，谢谢孙元姐妹今天非常认真的来预备这个民数记十四章，带领我们一起呢在里边有很多的认识，真的是很宝贵。我们目的就是要好好的透过经文来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道路，也认识人的有限，甚至人的不断犯罪。那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今天的这种带领方式是特别值得我们继续来这样一种在经文里沿着经文往下走的来这个学习。以后呢我们也尽可能的保持这样一种查经方法，也就是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神的话。那么透过我们一起的查经呢，这是查经的目标啊。当我们查经结束以后，你自己打开一卷经文，打开某一章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这种沿着神的话语一点一点的来去读，读出很多我带着我们深思的地方，那就能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呢自己来学习圣经啊。所以今天这种带领方式把经文放上去，我们一起来看重点地方标出来，然后问题提出来，非常好啊。谢谢孙元姐妹做得很好的这样一个查经带领工作。那以后呢，我们因为我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都这样呢，是因为有一些章节哈，我是把它合并了，一次可能有五章那就只能不可能读了，就只能是综合性的。但是当我们开始慢慢的在这个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上走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沿着经文来走来学啊。那好，今天的学习时间呢也不早了哈，九点半多一点了。我们茂华弟兄今天那个因为有很多人有事儿，我知道包括牧师也都没有在啊。茂华弟兄请你这个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吧。
好的，那我们做个祷告。主，亲爱的天父，我真的感谢你今天是